在我們這個系列裡面有一隻的主題歌《留住愛》，其中有一節呢是這樣說的，他說無預計今天跟你逐漸走遠，同埋手努力為生活費心，走到疲累、灰心、失落同埋孤單，要共我走到最後，仍願意嗎？試問有多少人在寒冬的季節裡面依然會說一聲我願意呢？還記不記得我們是怎樣走到這個位置的？我的意思是，還記不記得你的婚姻是怎樣一步一步來到寒冬當中的呢？哦，還記得年輕的時候，兩夫婦就是日以繼夜地埋手工作，照顧小朋友，接送老人家去看醫生，車啲仔女去學呢樣學嗰樣，陪佢哋去打比賽，聽佢哋去 recital， 勞勞碌碌經營咗好多年。喺不經不覺之間，原來就已經嚟到五十幾歲啦。二十週年、二十五週年，眨下眼就過咗。終於啲仔女都大學畢業啦，大個出嚟做事啦，細嗰個都已經讀緊碩士啦。兩夫婦終於都有自己嘅時間，可以做翻一啲自己喜歡做嘅嘢，休息啦、工作啦、侍奉啦、行山啦、做運動啦、約下朋友傾偈啦。有冇一啲嘢想一齊做噶？冇咯。退咗休，你哋計劃想點啊？計咩劃啫？他自己想怎樣就怎樣，總之不要煩到我，各有各自己做喜歡做的事。為什麼會走到這個位置呢？原來眨下眼就已經三十年了。在冷若寒霜的季節裡面，彼此內心都已經埋藏了，累積了很多的苦澀，每一天就好像在一個佈滿地雷的線牆上面來到去行走。結婚三十週年，兩夫婦相處的藝術就是小心切勿觸雷，彼此內心都累積了太多未經處理過的傷口，憤怒、苦澀、鄙視、憎恨、無奈。你問我怎樣走到這裡的？說真的，哪年哪月說過什麼、做過什麼已經不記得了。不過我記得的就是一句又一句無情的說話，好像把刀一樣，一刀一刀這樣插入你的心裡面。我還記得在老爺奶奶面前，他永遠都是保持中立的，他從來都不會試過開口為我說過半句的好說話。我還會記得他在那些小孩面前怎樣侮辱我，怎樣去嘲笑我。我都不記得了有多少年他都沒有再為我們慶祝過結婚週年，忘記了答應過仔女的約會，忘記了他曾經對我許下過的承諾。試過多少次，他說會改變，說會改變，但到頭來過三個星期就打回原形，什麼都不記得了。還有一些我都費事數他了，稍後又說我太敏感。有本事的你叫他拿個手提電話出來數一下，他有多少個女朋友，有多少這些短訊，半夜三更還跟人 WhatsApp 在家裡對著我就苦口苦面，出到去陪啲客食飯，同啲女同事傾偈，就都不知幾風騷。三十週年啊，有咩感想啊？你有冇睇過咧？早排咧嚴寒天氣警告嘅時候咧，咪好多人拍咗啲短片擺上網嘅，零下三十幾四十度，哇！你煲住盆滾水，面對面兜口兜面咁樣潑過嚟，我都唔驚啊，因為啲熱水一接觸到冷空氣就會變成雪粉，喳一聲就冇曬。寒冬可以有幾凍？咪就係咁凍咯。到底婚姻嚟到呢一步，仲有冇出路啊？弟兄姊妹，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知啊，正常嚟講係一定冇出路嘅。點解啊？太遲啦！三十幾年嘅怨氣點可能化解得到啊？再嚟過？講笑咩？點再嚟過啊？以往嘅事當冇發生過啊？冇可能咯。正常嚟講，是不會有出路的了。不過在人來說沒可能，在神來說卻是凡事都有可能的。今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條可能的出路，就是在基督裡彼此寬恕， Forgive each other in Christ。 你又即管試一下，聽一下，聽一聽，什麼叫做在基督裡的寬恕？基督教所說的寬恕和這個世界所說的寬恕有什麼不同呢？在馬太福音第十八章裡面記載了這段說話， 他说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彼得就说了，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几多次啊？七次够不够？耶稣就对着彼得说了，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的意思就是说不断地继续要饶恕对方，这样解。但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耶稣就讲了个比喻来到解释了，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同他的仆人来到算账，光算账的时候呢，有人带着一个欠下六千万个银币的人来到。哇，这个人当然没钱还啦，主人就下令了，叫他将他的妻儿啦，全部所有家的东西都要卖掉用来偿还。六千万个银币啊，怎么还啊？还十世都还不到啦，卖埋个老婆，卖埋啲仔女都唔够还啦。咁仲有啲乜嘢啊？仲有乜嘢剩落嚟啊？乜都冇晒，生存落去仲有啲咩价值呢？个仆人就跪低向佢下拜咯，请宽容我，我一定会还清俾你嘅。主人就动了慈心，把那仆人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哇，个仆人简直系喜出望外啦！天下间边有咁好嘅主人噶？一毫子都唔使还，六千万个银币，简直唔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啦！千叩头，万叩头，即刻就赶翻屋企要话俾老婆知。那仆人出来遇见一个欠了他一百个银币嘅仆人，就找住他，握着佢嘅喉咙，同佢话：把你欠我嘅钱还俾我。那和他一同作仆人的就跪低求他了，请你宽容我，我一定会还回给你的。他却不肯，反而把他带走，关在监里，等他把所欠的还清。其他的仆人见到这件事就非常之难过，就去向主人报告这一切事。于是主人就叫这个仆人回来跟他说，你这个恶仆，你求我，我就免去你一切的债务，难道你不应该怜悯你的同伴，好像我怜悯你一样吗？仆人欠主人六千万个银币，主人见到他这么惨，真的不忍心叫他卖了个老婆，卖了个仔女，于是乎就免了他的债，不是减他的债，是免他的债。只不过这个仆人却不愿意放过另外一个欠他一百个银币的同伴，于是主人就捉回这个仆人回来，什么你不是应该好像我怜悯你这样去怜悯那个欠你钱的人吗？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和彼得这样说门徒应该要彼此宽恕七十个七次，意思即是说，既然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宽恕了你七十万个七次，咁你点解唔能够宽恕另外一个门徒七十个七次呢？以弗所书就 exactly 将呢一句说话好明确咁样写咗出嚟。保罗响以弗所书当中第四章第三十一节咁样讲：一切嘅苛刻、恼怒、暴戾、嚷闹、毁谤，连同一切嘅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互相有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基督教信仰所讲的宽恕的核心就是在这句说话里面，要彼此饶恕，不是只是给了一个吩咐你。保罗是讲得很清楚，这个吩咐背后的基础是什么。如果你有圣经，我都想你用支笔出来间了第三十二节最后这一句。点解我哋要彼此饶恕啊？系因为神在基督里饶恕咗我哋，所以我哋应该彼此饶恕。Forgive each other just as God in Christ forgave you。今朝早咧，我会将呢句说话咧好详细咁样解释一次。As God in Christ forgave you， 到底呢一句说话包含咗啲乜嘢意义咧？其实咧系包含咗三个好重要嘅意义喺里边嘅。第一，耶稣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所定的日期为不敬虔的人死了。软弱在这里不是说你身体孱弱啊，经常都病。软弱在罗马书是说你没有能力去对抗抵挡罪的权势。 你變成了罪的奴仆，身不由己地跟隨著這個世界來行事，過著一個不聖潔得罪神的生活，很明顯你是一個不敬虔的人。當我們還在這個狀態，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已經為我們釘上十字架死了。第七節，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好人死或有感作的，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對我們的愛就在此顯明了。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的意思，即是說神沒有設立任何的先決條件、你悔改先，你肯改過自身，我就肯為你死了，咁耶穌嘅死先值得噶嘛？又或者你認罪先啦，你流淚懺悔先啦，你跪低認錯先啦，咁我咪為你死咯。再唔係，好啦好啦，你唔認罪都好，不過你最少都應該知道自己做咗幾多衰嘢啊！你曾經點樣對我唔住啊？你虧欠咗我幾多啊？嗱，你而家一字不漏咁寫翻曬成張清單出嚟，咁我咪為你死咯。我想問啊！你有没有列过一张清单出来？你有没有跪低认错？你有没有改过自身？没有，你什么都没有做过。In fact, 在你最心硬、最横梗、最薄翼的时候，耶稣已经行了上个十字架，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是毫无条件。这个就是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你的第一个意思。第二，既然基督已经死了，那些信靠他的人就不再被定罪。罗马书第八章一开始就是这样宣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 There is now no condemnation for those who are in Christ Jesus。 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到我们赎了罪了。第三十一节，神若这样为我们，谁能敌对我们呢？意思即是说，有哪个可以拉我们上法庭，甚至告到我们上去最高法院去控诉我们啊？中文圣经呢不是很译得出原文的味道的，英文的译本呢是这样译的，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God is for us。最高法院的法官已经接受了耶稣代替你去受刑，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来救赎你， Then who can be against us? 还有哪个可以控诉你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舍得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难道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呢，仇敌其实很勤力的，他这头引诱你犯罪，那头就带埋检察官去到神面前去控诉你的啦。撒旦不是你的 friend 来的，他对着你当然温柔体贴啦，但是反转面呢，他就在神的面前去督你灰咯。撒旦来到神的面前真是做足了功课的，你的罪状条条都写得很详细的，你这头犯罪，他那头已经递了个 file 上去法庭的了。如果他真的告得你入的话，你真的每天都死一次都不行。但是保罗说，神为我们众人的罪将他的儿子交了出来，入了罪了，判了刑了，钉了上十字架了，所以谁能控诉神拣选的人呢？有神称我们为义了。嗱，呢个系一个法庭上边嘅专用术语嚟嘅，咩意思啊？意思即系话，神因为基督嘅缘故，而家判你冇罪，你被宣判成为一个义人，被宣判成为一个清白嘅人，一个再冇亏欠嘅人。今日你可以堂堂正正响法院嗰度行翻出嚟。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 Who is to condemn? 没人可以告得你入，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没有罪，是因为耶稣已经为你填了命嘛。但是明天呢， 咁後日點算啊？撒旦後日又再入禀法庭去告你噶咯。咁大後日咧，咁一年之後咧，咁兩年、三年之後咧，佢仍然不斷會出出入入法院，咁係咁告你噶喎，告到你死嗰一日，佢都唔驚冇題材啦。保羅話：誰能定我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死了，不單止死了，而且復活了，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 Jesus is interceding for us right now。 今早上當你帶著罪行入來神的殿當中的時候，撒旦不就是在這裡控訴你了？之但是耶穌這一刻依然為你說話，依然為你在辯護，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没有罪，是因为他已经为你填了命。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罪，耶稣已经一次过为你还清了6000万银币。这个就是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第二个的意思，就是你今日不被定罪，以后都不会再被定罪。第三，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裏面。既然我信耶穌已經為我死，並且信祂所流出來的寶血已經一次過彌補了我一切的過犯的話，那我可以怎樣去回饋一份這麼大的恩情呢？對著這位免了我6000万银币的主人，我唯一可以 offer 的事就是：主啊，我的命是屬於你的，今后仆人真是任凭你差遣。保罗在加拉太书写了一句发自心底的说话，我觉得真的很代表到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门徒的心声。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为我舍己。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身流血，保罗认定就是我的命已经不再是属于我自己，我不再是为我自己而活，而是为着基督而活。讲到这里呢，我觉得要 summarize 一下，我讲了基督徒彼此宽恕的基础在哪里。保罗说你们要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个基础呢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基督在我还作罪人的时候就为我死了，即是说神宽恕你是没有设下任何先决的条件。第二，既然基督已经死了，那些信靠他的人就不再被定罪，无论仇敌今日怎样日以继夜地控诉你都好，法官看在耶稣基督这个救赎的份上，他仍然是会宣判你无罪。神将基督的清白转嫁了成为你的清白。第三，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我没有办法去偿还一份这么大的恩情，唯一我可以做的就是将我的生命交出来，容许基督带领我活出一份新的生命。好了，咁喺呢啲嘅基礎之上咧，我接住就要講喺婚姻裏邊夫婦二人點樣可以實踐彼此饒恕，婚姻點樣可以因著耶穌基督揾到重新再嚟過嘅一個可能性。今朝早咧，我會分享三個實踐寬恕嘅原則。如果你願意跟住去試嘅話咧，我相信咧有可能成為你踏出寒冬邁向春天嘅一個新開始。好了，第一个实践宽恕的原则就是，宽恕一个人代表放下向对方追究责任、声讨赔偿的权利。用回刚才那个欠债的例子来解释，就是说有人欠了你100个银币，现在你决定一笔勾销了，不再需要去还了，这个就是宽恕。我试下举一些很具体的例子。宽恕就是，虽然我记得他曾经讲过一些很 hurtful 的说话，但是我决定放低要求对方道歉的权利，我亦都不会再用 hurtful 的说话来到 hurt 他。宽恕就是，虽然我记得他没有在奶奶面前为我讲过半句公道的说话，但是我决定 放低要求平反的權利，我不會再怪他。寬恕就是，雖然我記得有人 miss 了我們的結婚周年， miss 了我的生日， miss 了個仔場球賽，但是我決定不再需要他去彌補這些缺失。寬恕就是，雖然他過去曾經對我不忠，但我決定不會再對他不瞅不睬，我不會再用憤怒和鄙視的語氣向他說話。他不是我的仇人，我也不是他的債主，他沒有再欠我什麼，我也不會再用各種方法來去懲罰他。是不是很難呢？當然是很難，十萬個抗議，十萬個不願意。弟兄姊妹，我同意的，怎止難，簡直是不可能，因為他真的欠了你嘛，你真的有權向他來到索償，直到他一毫子都要還清給你為止。當你望住對方嗰張資產負債表嘅時候，寬恕確實係唔 make sense 嘅，因為佢真係爭緊你好多錢啊嘛。咁點解牧師你會話基督教嘅婚姻裡面可以講寬恕呢？因為我知道你都有張資產負債表噶嘛，係咪？你攞埋你自己張 balance sheet 出嚟對一對先。哇，原來都好多板子的喎，我哋揭到佢最尾嗰頁寫啲咩先？6000萬個銀幣 ，bold font， 大大隻紅色字寫咗喺度。咦？喂，知但係點解呢度寫住 cancel 嘅？我哋睇埋個 footnote 先 ，footnote number one， 基督在你還作罪人嘅時候為你死，神冇設下任何先決條件。In fact， 響你都唔知道自己原來有張資產負債表之前，佢已經免咗你債。Footnote number two， 在基督裏嘅人就不再被定罪，唔單止過去嗰6000萬啊，嚟緊嗰6000萬都唔使還。In fact， 即使響呢一刻，基督都依然喺仇敵面前為你辯護緊。How incredible！ 總之嚟到最後嗰一行，永遠都係寫住 paid in full， 唔係因為你好，唔係因為你冇罪，係因為有人已經為你填了筆數。神今日判你無罪，聽日都會繼續判你無罪，因為基督的清白如今已經成為了你的清白咯。於是耶穌就問了，在你這一張這麼神奇的資產負債表之前，你可不可以考慮一下放低你向你的配偶追究責任、聲討賠償的權利呢？在你考慮的同時，我亦都想講清楚這句說話不代表什麼。首先，這句說話不代表事情沒有發生過，不代表傷害沒有發生過。講了的就是講了的了，沒有講的就是沒有講的了，做了的事就是做了的了，沒有做的事就是沒有做了。寬恕不等於 denial， 即是否認對方曾經傷害過你。我過去真的聽過有人這樣說的， forgiving 即是等於 forgetting 嘛，我絕對不同意咯。你可以寬恕，但是不一定可以忘記，也都不需要去忘記。為什麼？因為上帝可以透過人每一個的人生經歷去轉化我們的生命，無論那個是一個開心的經歷或者是一個傷心的經歷，上帝都可以將它轉化成為你更加似祂的一個因素。 Forgiving 不等於 forgetting。 第二，這句說話不代表沒有人需要為到過犯來負責。我們仍然相信神是最終的審判者，神是會秉行公義。羅馬書第12章第19節，神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 Vengeance is mine, I will repay。 寬恕是說我決定不再追究責任，但是我的伴侶最終他仍然是要自己向神交帳，我就將這個審判的權利完全交了給這位公義的主。這件事在這裡必須要搞清楚。如是者，實踐寬恕的第一個原則就是放下向對方追究責任、聲討賠償的權利。實踐寬恕的第二個原則呢，就是 宽恕一个人呢，代表给予对方机会，在一个互不亏欠的基础上重新去开展关系。如果有一方永远都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去鄙视对方的过犯，鄙视对方的亏欠的时候，这段关系就永远都不能够走出寒冬。倘若有一方永远都是个控诉者，他永远都是个复仇者，这段关系就不会有谅解和复和的机会。宽恕对方就是接受我和对方一样，都是需要同样接受神的怜悯，我们都需要耶稣的宝血去洗净我们的罪。宽恕就是去接受对方欠神那6000万个银币，但是其实我都欠神不少，而基督赦罪的恩典对住我和对住他都同样地是这么丰厚。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没有人能够 claim 自己是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之上。在耶稣基督面前，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个恩主。于是乎，在这个平等的位置，彼此都道德破产的状态之下，我们去决定重新去探索发展一段新的关系的可能性。当然我亦都要搞清楚两点。第一，宽恕不代表这段关系必然会回复到过往那种的状态，因为发生了的就是发生了，那个裂痕修补了之后仍然会有一条痕迹在这里。可不可以回复到以前一样啊？ Maybe Maybe not。所以在这里我真的会很强烈地建议，如果双方都愿意进入宽恕和复和的旅程的话，我真的强烈地建议你们呢，找一对成熟的基督徒夫妇在你们中间做 facilitator， 去协调大家开始一段坦诚的对话。你可以找你的牧者，你可以找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员协调彼此的沟通。因为尽管双方都愿意都好，不代表我们懂得沟通，不代表我们懂得聆听，不代表我们懂得认罪，不代表我们懂得宽恕，也都不代表我们懂得复和。难得大家都有愿意的心的话，我鼓励你，你真的寻求帮助去协调夫妇之间重新开始一段真诚的对话。第二点我需要澄清的就是，宽恕不代表我们会将自己摆在一个再次受伤害的场景当中。譬如说，如果你的配偶过去曾经有暴力侵犯你的，他精神虐待你的，情绪虐待你，或者语言上面虐待你，又或者他用过任何的方法去侵犯你的仔女的话，宽恕当然就不代表你要回去那个随时被侵犯的场景当中。我们是必须保护自己的家人，保护我们自己。就正如如果我借了10000元给你，现在我决定宽恕你了，我不再追究你的话，都不代表你下次再问我借钱，我一定要借给你的嘛。所以宽恕还宽恕不代表我继续要受伤害的。好了，有人可能就会问了，牧师，那个关系既然不可以回复回过往一样，就好像你这样说，裂痕修补了都有条痕的嘛，那这段关系有什么盼望啊？那我又试试这样答你，没错，我是不会回到以前这样的了，只不过回去以前是不是就一定是最好呢？老实说，所有的婚姻无论有破裂没有破裂都好，都一定不会翻返去以前咁样噶，系嘛？大家都只会继续向前走嘅啫，每人冇人会向后走噶，系嘛 ？What if 你哋继续向前走落去，会比过去更加好呢？如果神响你哋中间，点解呢段关系唔可以发展得好过以前呢？问题系你肯唔肯俾呢段关系有一个机会啫？好啦。讲了实践宽恕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放下向对方追究责任、声讨赔偿的权利。第二个原则呢，就是给予对方机会在一个互不亏欠的基础上重新开展关系。好了，第三个实践宽恕的原则就是成为一个锐意的宽恕者，一个 proactive forgiver， 代表每一天靠着圣灵带着智慧、忍耐和基督的爱去面对新的张力和挑战。现实是这样的嘛， 即使你宽恕了对方，彼此复和了都好，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都一定会继续有张力，继续有挑战的。即使对方已经承认了错误，他决心改过都好，都不代表他会达至完美，永不犯错的。以前你的配偶很迟钝，经过了今次的教训，你宽恕了他，可能他会聪明了少少，但是在你的眼中，他都仍然会是很迟钝的。我应该讲的时候就不讲，不应该讲的时候乱讲，应该做的事又不做，不应该做的事就在最不恰当的时候做，答应了的又不记得，hurt到你又完全不知道，他真的是 clueless 的。是啊，婚姻可以重建，但迟钝这家事就不是真的一定搞得到的。我真的想引用作者 Linda Dillo 在他本书 What's It Like To Be Married To Me 里面有一个很好的 insight。 他这样说，他说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forgiveness is the last thing you want to do. That is why I encourage you to make the decision to forgive before you need to forgive.You must be proactive about offering forgiveness for big things and little things. So, go before the Lord and pour out your heart now. Decide now to be a proactive forgiver.
当压力和张力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不会即时想得起要宽恕对方的。所以我鼓励你，在未需要宽恕之前，你就已经预先决定了要宽恕他。你需要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面都主动地锐意地去宽恕，所以我邀请你现在就来到主的跟前，这一刻就做一个决定，成为一个 proactive forgiver， 主动的宽恕者，求主去帮助你。若果你真的很想试一下这做的话，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找你的问责伙伴，找你的祈祷伴侣，见证你在神的面前做这个这样的决定。甚至两夫妇会不会一起在个小组当中来到分享，让弟兄姊妹都提醒你，去鼓励你，为你来到祷告呢？大家不要看轻这个做 proactive forgiver， 其实真的谈何容易。但是就正如刚才讲宽恕的基础的时候，保罗真的这样讲，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我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只要我们每一日都记住这句说话，每一刻都容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的话，耶稣基督的爱，他的忍耐，他的智慧，就会很自然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流露出来，我们就有能力成为一个主动的宽恕者。来到最尾，我想综合一次基督徒夫妇怎样可以在婚姻当中实践彼此宽恕呢？我今早分享过三个实践的原则。第一，宽恕一个人呢，代表放下向对方追究责任、追讨赔偿的权利。第二，宽恕一个人呢，代表给予对方机会，在一个互不亏欠的基础上面重新去开展关系。第三，成为一个锐意的宽恕者 proactive forgiver， 代表每一天靠住圣灵，带住忍耐、智慧、基督的爱，去面对新的张力和挑战。你信不信是可能的呢？到底两夫妇想怎样继续走下去呢？大家想以后继续各行各路，各自活在寒冬当中，定还是你们愿意给对方一个机会，给婚姻一个机会，给春天一个机会呢？到最尾，你只需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做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到底你想这一世人都望住对方的资产负债表来到做人，定还是你会望住自己那张资产负债表来到做人呢？如果你选择是后者的话，你很自然就会慢慢体会彼此宽恕其实是可能的，因为你的资产负债表去到最尾的时候会写着这三行字：基督在我还作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死了。既然基督已经死了， 咁样我哋呢一啲信靠佢嘅人就不会再被定罪。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弟兄姊妹，我真诚地祝福你，因着耶稣基督嘅缘故，你哋嘅婚姻从今之后会出现好多新嘅可能性。